敏感日前警高度戒备，艺术家街头搜刮八九六四，星火不减，海外港人悼念六四，基本法亦都违反国安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经历。
即系我长期咧有痛风，好多年噶啦。我睇到你哋啲反馈咧，就话佢对尿酸嘅痛风系有帮助，所以就猛系食咯。我食咗三苦代谢补之后咧，我其实有成两个月冇食痛风药噶啦，即系痛风药停咗噶啦。
我长期有痛风症已经好多年啦，我听到你哋嘅产品反馈对尿酸同埋痛风有帮助。所以我就买嚟食，而家食咗三高代谢补，我就冇食痛风药啦。嗰啲药搁置喺嗰度都两个月啦。服用三高代谢补后，杨先生嘅睡眠质量亦都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咗明显嘅改善。过去佢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咗日常生活。而家佢可以正常飲食，唔使特别戒口，痛风嘅症状亦都冇再发作。
咁而家我第三張都差唔多食完咗，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咁啊，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都喺度尋找健康嘅解決方案，不妨試試健康5203高代謝補。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六四35周年前夕，警方於銅鑼灣一帶高度戒備。并要求记者向警方展示证件，当中更有记者身份证资料被便衣警察记录。行为艺术家沙木晚上现身铜锣湾，用手画出八九六四，遭警方带走。6月3日下午开始，铜锣湾崇光百货外等核心地带，平均约每隔10步即可以见到警察嘅踪迹。入夜，警力明显大增。有反恐特勤队在崇光百货门外巡逻，剑齿府装甲车亦一度现身怡和街。黄昏时分，有警员要求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提供电话、公司地址、住址等资料，亦有记者做现场报道被警方阻止，称会影响警方部署。行为艺术家沙木大约晚上9点抵达洛克道，他身着白衣，做出饮酒及制酒手势，然后用手画出八九六四，期间未发一言。两分钟后，他被大约20名警员包围，并被带上警车离去。警方发言人表示，在铜锣湾巡逻期间，发现一名男子在现场出现，并造成混乱，所以带回警署调查。经调查后，该名男子经已无条件获准离开。曾支持反修例的商人刘公子刘定成晚上亦都嚟到铜锣湾，佢话自己出嚟逛街消遣，平时亦会到维园跑步，每日都系咁过，唔好理佢咩日子。被问到六四有咩计划，刘定成则指屋企非常敏感，会出门以避蛇虫鼠蚁，又表示将外出行街食嘢，做内心驱使嘅嘢，呢啲系基本可以做嘅嘢。另外，港府喺敏感日子前频频出手。继国安处日前以23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拘捕周庆彤等7人。6月3日在沙田区再拘捕一名62岁男子，令案件被捕人数增至8人。有消息指最新被捕者是周庆彤舅父。警方指被捕的62岁男子正被扣查，其余7名被捕人士除了一名女子继续还押大榄女惩教署，其余6人已获准保释。又称调查显示，其中一名53岁被捕女子于网上订阅平台以金钱资助逃犯罗冠聪及其他人士，资助金额约为14万元。重新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属严重罪行，最高可被处监禁7年。多名前民主派区议员亦获警方特别关注。前公民党区议员黄文轩开设的独立书店猎人书店，两日前在店面贴上大字，6月2日下午4时有警员以沙化座街为由上门， 并抄写出入人士的身份证。黄文轩向警员了解原因，对方则称：我不需要向你交代。黄文轩及后向警员表示，近来市道差，香港要由治及兴，希望警员明白生意艰难，多加考虑。警员在五点半离开。6月3日中午，不时有警员于书店附近巡逻，但未有针对书店作任何行动。下午则四度有警车在门外短暂停泊，警员下车巡逻抄牌巡逻。另一名前区议员陈嘉林上个星期五则透露，收到警民关系组来电，关心他六四当日是不是会跑步，并追问是不是斋跑，没有其他特别，在哪里跑。警方仲提醒陈嘉林要小心，不要触犯国安法，不要令健康的运动变质。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已成绝响，但离散港人在海外继续为六四延续星星之火。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英国多地和加拿大多伦多都有大批港人参加当地举行的六四悼念集会，传承六四的真相和精神。综合追新闻、杂志社等媒体报道，周末在英国的悼念活动遍及伦敦、京士顿、雷丁等地，其中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香港劳权监察和中国反贼等团体在伦敦联合举办六四35周年集会，主题为无惧跨境打压，勿忘六四抗争。主办单位表示，现场大约有500人参与集会，集会期间参加者默哀64秒，悼念35年前六四事件死难者。六四学生领袖周峰所、IPAC 高级分析员邝仲晴等到场发言。追新闻引述被港警通缉的香港劳权监察创办人蒙绍达指，港府以23条拘捕周庆同，却连六四二字都不敢明言，仅以敏感日子代替，是因政权心虚胆怯，害怕面对真相，害怕面对自己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强调，专制手段无法删除记忆，海外的声音会继续延续下去。现场聚集的民众除中台留学生、本地英国人外，亦包括带同子女到场的港人家长。3年前举家到英国的朱先生对追新闻表示，香港已失去所有言论、集会自由，难得身处异乡仍有机会参与，便立即带两个女儿前来。在加拿大多伦多支持中国文运会 TADC 当地时间6月1日晚上7点于北约克赖士民广场举办勿忘六四音乐会暨烛光悼念晚会，2000人出席。钢琴家兼艺术家 Victor Choi 在开场时演奏香港狂想曲，香港台创办人郑建基献唱每一个晚上纪念在囚香港人。集会期间，广场民众多次高喊口号，他登众唱已被香港法庭颁下禁制令的《愿荣光归香港》，部分人手持白色鲜花、电子烛光默哀悼念。多位嘉宾出席发言，包括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国会议员关慧珍、朱耀明牧师以及香港立法会前议员张超雄等。几乎每年都现身六四集会的赵志伟首度以市长身份现身集会，并与相识多年的朱耀明和张超雄拥抱。他表示，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曾多次参与声援行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有时或会遇到乌云、大雨甚至落雪，但我们知道乌云下总有蓝天，太阳总会出来，所以大家要保持希望。朱耀明发言指，虽然维园烛光不在，只要内心点起烛光或屋内点燃烛光，即可延续精神。又表示相信人的良知不会使烛光熄灭，而受难者家属亦都不会轻易放过。对于港府首次引用23条法例拘捕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庆同等人，他认为白色恐怖已蔓延整个香港，但散落各地的港人应当为被囚者努力。朱耀明寄予港人，争取民主这条路可能是漫长，可能是痛苦，可能我们这代人见不到，但我们只要有一个决心， 有住呢一个信念、公义嘅信念、人嘅尊严，我哋就可以勇敢地向前行。高等法院上个星期裁定，民主派47人初选案被告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属非法手段，严重阻碍行政机关，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港大法律学院客座教授陈文敏指，否决预算案本身是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力，质疑是否意味着连基本法本身都违反国安法。陈文敏6月3日接受商台节目访问时表示，基本法设计特首可以解散立法会，目的是让选民有重选议员的机会。如果市民不满意特首表现，可透过重选被解散的立法会内的议员，变相要求更换政府。但如果去到这个地步，等同政府已经失去选民信任，并不等同构成颠覆国家政权。陈文敏又指，基本法第51条早就已经定明，即使立法会否决财政预算案，行政长官依然有权批准临时的短期拨款，让政府继续运作。换言之，民主派初选案所涉及的35家方案就算成事，最后亦都不会构成严重阻碍干扰政府罪行。他质疑跟随基本法的行为是否一个非法行为，是否意味基本法本身就违反了国安法呢？陈文敏还表示，立法会本身是讨价还价的地方，如果按法官的逻辑，这些行为已经构成滥权和非法手段，香港的议会将沦为橡皮图章。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